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欢迎您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第十一章，那么从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呢，我们就会看第十二章了。从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三章，圣经记载了信心之父，也就是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事迹。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讲过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伟大呢？是因为他不仅有名，他更有崇高的品德，为人慷慨，又出生在一个非常时期，而且他相信神呢。那虽然神四回的试验他，他四回都失败了，可是每一回呢，他都能够站立起来，而且跟神的关系还越来越亲密。我们说过，创世纪头十一章是关于地上各家族的事迹。不过从十二章啊，从这个创世纪十二章起呢，就转向个人了，不是讲家族了。神拣选一个人，神要从这个人呢发展成为一个民族，而从这个民族呢又要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又从这个国家出现一位全人类的救主。那另外，创世纪的前十一章跟十二章之前的圣经还有这个很大的分别，那就是神过去针对的是全人类、全宇宙，可是因为人产生高傲的心态，人放纵肉体，公开的背逆神，神对人始终都是存忍耐的心。我们说过，马土萨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在他之后有审判。马土萨拉他活了969年，神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让洪水毁灭世界。神对人是一再宽容，一再忍耐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盼望人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人又公开的造巴别塔，又公开的背逆神，所以很明显啊，神要采取另外一种行动，神不再去对付全人类，而针对一个人。从这个人呢，神要建立一个国家，他要向这个国家起誓，而且有一位救赎主要从这个国家里头出来，这是神拯救人唯一的方法。如果有别的法子，我们还会说神所选择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我们可以信任神，因为他所做的每件事都好。所以神呼召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现在今天就要开始查考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先看一到三节，我给你读一读经文啊。我希望你手上有圣经啊，跟我一块看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了，那么这就是我刚才为你读的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第一节记载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么我们以后就会看到这个呼召啊，在整本圣经的影响有多大啊。那么神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三件事，或者说神做了一个三重的应许， 而这个应许实际上就是圣经的中心。神应许亚伯拉罕第一件事呢，就是神要指示他一块地，那也就是神要赐给他的地。神又应许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我们上回讲过，亚伯拉罕他是够出名的啊，一直到今天他的名也是一般人所熟悉的。好了，然后神又应许赐福给他啊，他要叫别人得福，神又要在地上啊，在这个在他身上啊建立一个大国。这个国呢，到今天是世界上最长久的国家。神要借着这个国民所赐下的话语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最终神要藉着主耶稣基督要赐福给全人类。神使他所应许的事都美好，但是除了第一件应许啊，就是关于他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地的应许地今天我们看到这块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以色列虽然复国，可是并没有完全拥有这块应许地。那有人可能说啊，神没有好好的遵行他的应许。可是我们要是这样看着啊，我们得看四千年前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神为他做三件事，其中两件就应验了，是吧？只有一件还没有成就，不是单言呢，那是因为以色列民呢，他们没有顺服，所以神没有让他们居住在那里。神曾经警告过以色列民，如果他们不顺服离开神，他们就会有这样的遭遇。所以今天以色列离开了神嘛，所以他们在那里就出现很多问题啊，以色列的国家中东那里出现不少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归咎于神，说神没有遵守诺言，实际上神是最守诺言的，新约旧约跟人立的约都兑现。不过将来我们也知道，有一天神要将以色列民放回那块土地上，那到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小小的立足地儿啊，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将会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北边一直到赫人的土地，南边到埃及河，就是在这个阿拉伯沙漠的一条河，一条小河，这其中有一部分土地呢，是他们从来没有占有过的。在以色列权力鼎盛的时期呢，他们拥有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呢，并不是神给他们的全部嘛，是吧？神给他们的土地有30万平方英里啊，所以要把神所赐的所有土地占有夺回来是一个漫长的路。他们必须怎么呢？怎么能够要回那土地？他们必须按照神的指示和神的时间去行去做。这个事那只有靠他们自己啊，是吧？联合国也好，苏联也好，美国也好，谁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只有靠他们自己回到神的心意上。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完全和相信神，和这个深信神掌管万事，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报上的什么头条新闻就恐惧了啊！我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我不觉得有困扰，因为我们深信神掌管这个世界，也掌管万事，一切都是照他的旨意而行的。那么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这三个应许之后，亚伯拉罕有什么反应呢？那这个反应我们就要看12章第4节了啊，12章第4节，那么亚伯拉罕啊，亚伯兰记载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就说，那么亚伯兰听了神的应许，亚伯兰出去，可是呢，亚伯拉罕一开始没有顺从神，因为他带着亲属一块去，神什么时候吩咐他带罗德了，是吧？神什么时候吩咐他带亲人了？他带着他父亲塔拉一块去，神也没有叫他带塔拉，没有叫他带爸爸，为什么神要他自己离开本族本家呢？后来我们看约书亚记24章2节就找到答案。那么约书亚记24章2节经文说啊，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哎，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人是已经离开神了。如果神要拯救人类，他只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呼召一个人出来。那还有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罪人都除掉，透过审判都除掉，然后重新再来重新一个新人类。但是神再没有那样做，洪水之后神没有那样做了，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是拯救罪人的神呢。第五节啊，下来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拉罕当然要带着妻子一块去，可是为什么带他父亲他拉和他侄儿罗德呢？这里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来到迦南这个地方停顿下来，他耽误了神的祝福，神没让他在这停啊，神一直到他父亲去世之后才再向他显现，然后他才进入迦南地。虽然他还带着罗德，但是他最后离开了哈兰，进入了迦南地。第六节我们看到啊，圣经记载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迦南人当时是住在那里的，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补充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亚伯拉罕离开很不好的乌尔地，到了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这块新的土地到处不论什么都是美的啊。很多人认为亚伯拉罕来到这里之后生活是大有改善的，这看法是不对的，这不是亚伯拉罕来这里的目的。我们今天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就知道，乌尔那个地儿啊，那是有很高的文化，在当时啊，乌尔的文化很高，亚伯拉罕的家里可能早就拥有这个就是很好的生活享受了啊。他离开高度文明的地方到迦南地去住帐篷，那个地有原居民，就是没有开化的迦南人，迦南人生性凶残啊，又是异教徒，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到迦南并不是为了去改善生活，而是顺服神，他顺服神的吩咐就离开了乌尔到迦南去啊。接下来看这个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我们要注意，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神没有向他显现。哈兰呢，那是一个叫人迟疑的地方，单言的地方，所以神没有显现。到了事件之后，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神筑了一座坛了。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得不到祝福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话去行，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圣经谴责那些不遵行神话语的人，那么如果我们顺从神，神就会加倍赐福给我们。你看，神等到亚伯拉罕完全顺从又按着神的指示去行的时候才向他显现，那这就给我们启示，对不对？好了，跟着神呢也会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就以筑坛这个行动来回应神。所以我们以后也会看到亚伯拉罕不管到哪里他都会筑坛，就说他有一颗敬畏的心呢。好，我们看第八节啊，第八节经文记载，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达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刚才我们读是第八节的经文，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儿之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 直搭帐篷，第二是筑坛。到了那个地之后马上直搭帐篷，这就像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地方我们马上买新房子一样啊，他要在帐篷里生活，好了安定下来他就筑坛了，这是表示为神做见证。亚伯拉罕是不论住哪他都要为神留下见证。所以看到这我就要问你了，你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见证呢？你不需要在门口家门口挂个牌说我是基督徒，我这一家人是信主的，也不需要在你身上挂什么标语说信耶稣得永生啊，不必要，那些都是很表面的见证。你看亚伯拉罕他是默默的到哪里都敬拜神，哎，没多久迦南人就觉得亚伯拉罕哎，这个人与众不同啊，是吧？你看第九节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往南走，往南走是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越往南天气越暖也越好，所以亚伯拉罕像一个游牧民族一样不断的往南迁移。那么这里呢也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命中一个污点啊，实际上是他第二个污点啊。往下去我们就看到受到饥荒了，那么碰到饥荒他就从应许地逃离下到埃及。你看这个十到十二节就这样记载，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那么十一节说啊，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那么这个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啊，亚伯拉罕本来到了神应许的地方，那是神所赐福的地方，神没有叫他离开啊，可是因为那个地方发生饥荒，也许啊大部分人都逃了离开了，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匆匆忙忙收拾行李下到埃及去，去逃避饥荒。可是我们留意神从来没有吩咐他下去啊，是吧？神上一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怎么说啊，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吗？神应许过要把地赐给他，赐福给那地，而且也叫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亚伯拉罕呢，这个时候他不信神，他私自碰到饥荒就下埃及去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世界对基督徒也有类似的引诱，假如你邀请他啊，在星期天啊，我们一起来聚会，他们会找借口说：“哎呀，明天要上班啊，啊，如果聚会啊，我很多事都做不了。”但是奇怪，他们平时呢，可以，你看他去旅游啊，去哪玩啊，他可以白天到晚上，什么活动都可以参加，是吧？从来不会找借口不去。可是呢你让他到这个教会说你该做礼拜了，你该敬拜神了，哎，他就说忙了这个那个了。如果你当碰到像亚伯拉罕那样啊，亚伯拉罕收拾行李离开，你告诉他说不应该往埃及的方向走，我相信亚伯拉罕同样也有借口说不行啊，我的羊越来越瘦了，我人也饿得受不了，再不到埃及羊活不了，人也不行，撑不住，所以非下去不可。一下去你知道吧，不是神应许的地方，你一去问题就来了嘛。这个问题是什么？这问题跟他妻子有关啊，刚才读了嘛，因为他妻子撒来长得很漂亮。这个圣经的死海古卷啊，考古学家啊看那个死海古卷，那么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时候，其中有一卷考古学家不敢打开，因为怕卷了那么久啊，打开的时候会太脆，一打开的时候如果整个这个圣经古卷碎掉怎么办，很可惜，是不是啊？那但是他们却在那一卷里头呢看到一个名字，就是拉麦。 所以他们称这个古卷叫做拉麦书，说这是圣经的一卷这个经外书。后来以色列国呢把这卷古书买了下来，收藏在博物馆，然后慢慢这个先把它弄这个弄软啊，就用这个潮湿的方法，加温加潮湿弄软，最后打开了，原来呢不是什么拉麦书经外书，而是创世纪十二十三和十四十五章，就是这几章的经文呢并没有收录在我们今天的圣经里。这几章经文描述了撒来的美啊，讲了他的外貌体态是怎么样的美，所以就证实了神的话啊，难怪埃及法老王就很恋慕他，想得到他。那么这卷古书啊，死海古卷也说到啊，创世纪十三章，在那一章的经文里头，神吩咐亚伯拉罕要纵横走遍应许全地。这卷书就记录了亚伯拉罕的以第一人称的身份描述他的旅程，而且证实圣经所说的那块土地像神所说的一样，那是一片称为流奶与蜜的土地啊，是很肥美的地方，在当时呢也是极有荣耀的地方。那么以后呢我们查摩西五经啊，查到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片土地有关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要谈太远了啊。创世纪十二章这里记载，当时呢那个地全地发生了饥荒，可这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去，他知道自己会惹上麻烦，因为他妻子撒来长得很美啊。这个十三节就来了，十三节亚伯拉罕对妻子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是半个谎言啊，是吧？有时候啊，有时候真是半个谎言比百分之百的谎言还更糟。他撒这个谎主要是要骗过人的耳目啊。后来法老的确也娶了撒来，在那个时代呢，一个妇人要能够进到宫里头当皇后，先得要做一番准备啊。我们是从以斯帖那里知道这个事的。那么当时呢，神向法老显现说，你不能娶这个女人，她是另外一个人的妻子。所以十八到二十节啊就记载了，十八到二十节怎么说呢？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二十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完全控制整个事件的。后来亚伯拉罕呢也被送回迦南地区。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神没有向他显现。那么这就是创世纪十二章让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呢离开了乌尔之后然后碰到的事情。十三章就记载到亚伯拉罕全家回到迦南，罗德呢也跟亚伯拉罕一块回去，然后罗德就跟亚伯拉罕分开啊，罗德渐渐就前往索多玛。神后来第三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就注意到当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以及和罗德一块的时候呢，神没有向他显现，而现在亚伯拉罕回到在十三章那里啊，回到应许地并且和罗德分开之后，神又再向他显现。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四节就记载亚伯拉罕和罗德离开埃及。那么经文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那么经文接下来说他又在那里 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在当时来说挺富裕的啊，你看财富很多，从南地渐渐到伯特利，他又来到先前支搭帐篷的地方，回到这儿就对了。那么回到当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在那里筑坛求告神的名啊。虽然偏离过啊，虽然神没让他到埃及，碰到饥荒他就去埃及，他偏离过，但是呢他还是回转归向神了啊。回转归向神，能够回转就是难得啊，是吧。接着圣经又提到亚伯拉罕和罗德，因为他们的仆人彼此有摩擦，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跟他侄子就分开。这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五到七节就这样记载，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第七节啊，第七节记载，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我们看到五到七节就讲到，罗德下到埃及之后，环境也好转了，财物也多了，你看哈，这个牛群羊群啊，帐篷啊都有，财物多。圣经说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财物多了不能同居，你看亚伯拉罕下到埃及之后，他得到两样东西，可是两样东西都带给他说不出来的苦啊。一样就是他得到财富，本来迦南地不是饥荒吗，饿得不行了嘛，是吧，什么都没有了，没吃的了，没办法了，活不下去了，只好走了，羊都瘦了，嘿，回来之后有那么多的财富。接着呢第二样就是从埃及回来啊，他多了一个埃及婢女，这个婢女叫什么，叫夏甲。夏甲以后呢也给这个亚伯拉罕带来一些头疼的苦恼，那么这个是以后啊，以后我们会看到夏甲这个埃及的婢女夏甲给他带来什么苦恼。财富带给亚伯拉罕烦恼，于是呢啊，圣经说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不能同居的理儿是因呢，是因为财物甚多，没法子啊，既然财物多带来烦恼，只好和侄子罗德分开，因为他们的牧人不能彼此相容。到底他们之间的相争带来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今天呢可以先这样的思想，知道这个事儿，我们思想一下，然后呢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一块来探讨这个事情，来分享这个事情，从这个事件里头我们得到提醒。好了，节目时间到，我们今天谈到这儿啊，下次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赐福给你。